谢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用着这种网络的方式来敬拜神，也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聚集。相信虽然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地方，但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领受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有同感一灵的一起到神面前来。求神你亲自在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所写下来的这个书信对我们来说话，也让圣灵教导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也帮助我们可以除了听到也能够行道，将神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按着神的带领我们把它行出来，也帮助我们在生命上面能够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周围人的生命，也让坐在宝座上的主能够得着荣耀。谢谢主，我们将这一切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上个月底我讲的这个题目叫七期起契，那我说我要分期付款，跟弟兄姐妹分了两次的这个时间来传讲这一段的讯息。那我不晓得 有多少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上次分期的时候给了弟兄姐妹哪些可能一个月过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忘记了那这个我先确定一下有在录影哦。好，那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再稍微的 review 一下。那我在上个月底传讲的这段讯息呢，谢玲姐有一些状况，可能有人找机会帮助她一下吧。那常传讲这些讯息，我说这是保罗的第四宣教之旅。那保罗第四宣教之旅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跟第14章这两章里面。那在我没有太多机会跟大家来谈13章，那神给了我的这个启示呢，就是说在14章里面，我们可以把14章分成七期来看，那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能够再看这些好像不是一些教义啊，或者是这个好像比较深的这个教导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比较有味道。那上一次跟大家提的时候是说在这个地图上面，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一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他们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这是第一次宣教之旅的起点，然后经过了这个西流基，到了海边西流基，坐船呢到了这个中间这个居比路这个小岛，叫做现在是称为塞浦路斯的萨拉米，这个地方上了岸，然后横跨了整个岛，到了这个岛的左下角的这个帕佛这个地方，他保罗跟巴拿巴碰到了一个叫巴耶稣的然后他要来抵挡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传讲这个讯息，耶稣的讯息呢，要给一个叫士求保罗的人听。那后来这个抵挡的人呢，他自己跟着这个像当时保罗所经历的这种在大马色的路上瞎了眼的这个光景一样。那后来有没有像保罗一样重新恢复视力，我们不得而知。那保罗跟巴拿巴还有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从帕佛这个点呢，就又搭上了船往这个地图的左边这个别家的地方去。那可能因为舟车劳顿，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嘛，所以可能比较劳累了，所以在别家这个地方听说他是得到了疟疾。那照理讲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停留去宣讲神的道，可是到了别家这个地方，保罗就觉得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了，所以我没有想要在别家停留，那很想要往地图上方另外一个叫安提亚，那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很想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去养病，因为那个地方纬度比较高，然后也可能有比较多的这个犹太人的弟兄可以帮助他。那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没有打算在别家停留的这个做法，导致他跟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有一些的分歧，所以称呼马可的约翰呢，他就从别家自己坐船就回到了起点那个叙利亚的安提亚。那保罗跟巴拿巴呢，就继续往北走到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在13章的中段呢，他讲到颇受好评，而且甚至很多人在会后又想跟着他继续学习这个所谓的生命之道。那没想到隔了一周，保罗又被邀请回到这个会场的时候，那会场呢居然挤满了人。那当时可能这些邀请这些亲朋好友来听讯息的这些犹太人呢， 因着看到整个会场被挤满了以后，他并没有很开心说，哦，有更多的人来听神的道，反而是什么，心里满了嫉妒，然后就开始毁谤保罗跟巴拿巴，后来甚至在十三章的末了就把保罗跟巴拿巴驱逐出境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离开了比西底安提亚以后呢，就往这个东南方的这个以哥念去，然后到了以哥念呢，传讲神的道理以后，也是一样，蛮让这个当地的人激励的。可是后来在十四章的第四节呢，就是我上次有提到了，突然间他们就开始分党结派了。那这不是神所乐见的，也不是保罗跟巴拿巴的初衷，所以后来他们就从以哥念呢又离开了，到了这个地图上的这个路斯德，然后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医治了这个一个天生瘸腿的人。那因着保罗跟巴拿巴对神的信心，还有看到这个瘸子的信心，所以这个医治呢就成效了。那接着就是在路斯德特庇之间开始这个作为这个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的最后末段的这个行程。那上次我刚刚这样子稍微带过了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那上次我跟大家讲了说，我把这个十四章分成七个期，那期盼弟兄姐妹可以在读十四章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这个触动，圣灵可以提醒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光景，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突破。那我上次提到说第一期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叛逆期，因为就是像犹太人啊，他们这个在保罗跟巴拿巴传讲讯息以后其实开始不愿意接受了。那这些事情我们不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在保罗的其他书信，甚至在新约圣经当中很多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太人本来是得着了这个神的福分的挑选，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在信仰上面也有一些的叛逆期。然后第二期我说是信仰的偏好期，因为在路斯德的时候呢，从以哥念到了路斯德到特庇这中段的路程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保罗所传讲讯息以后开始在那边分党结派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光在保罗当时宣教之旅才发生，其实到现今这个时代，到现今的这个教会时代呢，也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分党结派的，造成了分裂的。那这个也都不是一个神所乐见的事情。然后第三期我说是信仰的蜜月期，因为保罗跟巴拿巴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密，到了一个地步，他有办法看到了这一个在路斯德这一个瘸子他的需要，然后有看到了这个瘸子呢，他有信心可以得着神的医治。所以他们就将神所赋予他们的这个医治的恩赐呢行使了，然后这个路斯德的瘸子呢他也就得着医治了。所以我称他为信仰的蜜月期，因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以至于可以知道神是愿意来医治这个瘸子，他们也看到了这个瘸子呢对神也有医治的这个信心。好，那今天呢就是要继续的来看这个后面的四个时期。那今天这后面这四个时期呢，经文就在于十四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章的末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我来念，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拿出来，没有的话就看画面。十四章的第十一节提到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情，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 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别家，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个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今天所要经历的，我要传讲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些经文，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那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听我念完了这些呢，可能都已经蒙头转向了，因为很多的字句有很多的地名，那我觉得当时我也是同样的状况，看过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教义的教导，那只是好像一个旅行的日志而已。但是我觉得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呢，神就让我去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我才说希望分享给弟兄姐妹。但是还是一样，请弟兄姐妹以神的话语为主啊，我所讲的所谓的应用也好，我所分享的例子也好，那只是神让我借着我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最终留存在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应该是神自己的话语，或者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给弟兄姐妹特别看见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去调整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后半段的四期呢，虽然是四期，但应该时间不会拖得比较长，反而比前半段要稍微短一点。第四期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唐一期。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刚刚有读到这段经文，十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这个保罗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当地就有人说，哎呦，这是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然后就把巴拿巴称之为丢失，然后把这个保罗称之为希尔米。我们看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背景。其实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因为在当地，在这个当时呢，这个路斯德附近的人呢，流传了一个所谓的神话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说，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个丢失跟希尔米都是属于希腊神话的神。丢失呢是希腊神话的主神，我们叫，有些人翻译成宙斯了。那这个希尔米呢是主神的发言人，就像是 很多总统他不见得常常出来说话，大部分可能有些话语的传递会请他的发言人出来说话。那这个主神宙斯的发言人希尔米呢，他也是一个神，只是比较位格比较小的神。那据说这个故事是说，有一次呢，宙斯跟这个希尔米微服出巡，化妆成人呢到了地上来，但是来到了路斯的这个地方，当地却没有人来接待他们。后来只有两个老农人，那个名字叫做腓利门啊，这个老农人的名字叫腓利门，跟他的妻子这两位老农人呢，把这两位宙斯跟希尔米这两位神呢，请进了他们家去招待他们。结果后来这路斯德全地的人呢，都被神所灭了，就余下腓利门跟他的妻子两人。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为神呢，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庙宇，然后成为这个庙宇的这个守卫。那等到他们死了以后呢，又化身做两棵大树，那所以当保罗医好了那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呢，路斯德当地的人就定义说，我不再犯我过往这些祖先们所犯的错误，因为神好像又微服出巡来到了我们当中了。那众人就去判断说，哦，那个比较不说话的、比较安静的巴拿巴，他应该就是主神宙斯。那个话很多的保罗，因为保罗要传讲神的讯息嘛，他觉得这个话比较多了，反而他是属于小神，是神的发言人，叫希尔米。所以因为有当时流传的这个神话的故事在当中那所以当地的人才会有这样子一番的话语出来。那当然这是神话故事，我们也晓得这些希腊神话的神不是真神，可是当地的人因为异教的色彩的关系，所以相信这些事情的在发生当中。那我说这一段经文提醒了我可能我们在信仰上面有一个所谓的唐一奇。那这个唐一奇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因为有时候撒旦会不自觉的用我们服事的果效来高抬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会带我们去爬那个这个所谓的隐藏的巴别塔。那如果我们不自觉的话，本来该归于神的荣耀，我们把它拿来沾沾自喜摆在我们身上，很可能我们就容易落入这个撒旦的圈套。那使徒行传的这个14章的14节又提到说，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使徒听见了当地的人这边称呼他，然后呢又好像有这个祭司呢拿着鲜花素果要来牲畜要来祭拜他们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就很配合的跳到众人面前大跳脱衣舞，所以14章第14节说他就撕开了衣裳来啊，可以庆祝，终于可以好好的捞一票，在这个所谓的宣教之旅里面有一些的盘缠可以累积的。当然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使徒行传14章14节里面提到的这个撕开衣裳呢，它指的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用来表示说极其痛苦跟不安的一个表达方式。为什么？因为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晓得他们自己本身所信的神是谁，也晓得当地的人所谓的宙斯跟这些希尔敏是假神的。那可是看到当地的人甚至有些祭司还牵着牛羊要来敬拜他们两个的时候，他觉得真的这样是不对的啊！如果他们不说不对，把这些东西都拿着，也没有人说他们是错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当地的人认为是神了嘛。可是保罗跟巴拿巴知道他们不是神，所以在15节也提到说，我们也是人而已，我们的性情跟你们只是一样而已，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拜我们呢？我们只是把神的福音要传给你们，正确的来说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你们，要让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就是你们刚所想到的这些神话故事里面的虚妄，你们不应该这样子来拜我们了。我们非常的不安，我们也很痛苦，因为这个荣耀不该归到我身上来的。那因为这些人是有异教色彩的，而且这些很多可能都根本不熟悉这些所谓的旧约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阻止这一群人来拜他们的时候，接下来要帮助他们能够更体会得到真神的存在的时候，他并没有，保罗并没有用太多的神学的这个字眼或者是太多的神学的教义来对他们传讲，反而是怎么样，在第十五节的中段说，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然后16节也提到说，在所有过往的世代里面，即便万国都各行其道，但是神从来就没有不显出证据来，就好像常施恩惠，常常把恩惠施给大家，从天降雨，他赏赐了丰年，当然也有荒年，然后叫众人可以得以饱足，满心可以喜乐。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看到什么人，他要做什么事情，看到犹太人，他当然必须要用旧约的教导，更多的教义来教导他们，但看到这些外邦人，他讲太多旧约的东西，讲太多教义的东西，他们不懂，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就用自然界的情景来布道，用天地海万物，用天降甘霖降雨，又赏赐丰年，用这种自然界的景观帮助这些非基督徒这些外邦人能够真正的去看到所谓的真神啊，那也真正的去体会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并不是所谓他们口里所称颂的神，也以至于保罗跟巴拿巴自己本身不至于落入那个信仰的糖衣期，因为这么多人来拱他们，这应该是有时候会飘飘然的感觉。那这个让我想到在去年我有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城市设计师，一个姓张的弟兄啊，他也姓张。那这本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张弟兄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去参加了加州一个基督徒的特会里面。那有当时呢有一个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了一节经文，是在诗篇的127篇第4到第5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段话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读过，也都熟悉甚至有养儿育女的父母亲也都很注重这句话，因为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剑。可是当时这段话，当那个张弟兄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这个牧师讲到了传讲这段讯息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当时呢跟他的妻子呢已经有2个女儿了， 那他们都不再都没有想要不想要再生第三个小孩，他觉得非常的累赘。可是当时当牧师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张弟兄觉得圣灵当场在提醒他，他说圣灵提醒我说，如果张弟兄啊，如果你听到你的父母对你说，哎，孩子啊，你的存在啊的价值其实比不上我们每个月领到的薪水，我们夫妻两个宁愿每个月付车子跟屋子的房贷这个贷款，也不愿意再闻到一个躺在怀里熟睡的那个婴儿的香味，你会有什么感想？张弟兄说，圣灵提醒他，如果你是那个即将被生出来的第三胎，而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这样讲，我们为了要付房贷跟车贷，我们不想要你生出来，我们也不想要闻到你的这个熟睡的那个出生婴儿的那个乳香味，你是那个婴孩的时候，你听到的你会作何感想？所以这个张弟兄说，他在书里面提到说，他当场，他这是他自己内心戏，他当场跟神认错，然后心里面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还愿意让我们夫妻两个有再多一个孩子的话，我也愿意欣然接受。这是张弟兄自己本身所想，他没有分享给他的妻子知道，也没有分享给其他周围人知道。那但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些与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牧者呢非常有祷告的这个能力啊，很愿意去寻求他们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困难，希望这个牧者可以为他祷告啊，然后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可以帮这个祷告呢借着这个牧者呢可以带更容易的能够带给神啊。当然这些可能不见得是正确的思考了，但可能有些大部分去找这个牧者祷告可能有带着这个心态。然后这个张弟兄当时他也是信主没多久，他也是跟风啊，跟着大家去找这个牧者牧师你为我祷告，我有生活上的困难什么。那这个牧师在为这个张弟兄祷告的时候就说，神要给你能力，神也要给你妻子信心，而且呢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会生一个男孩子，你们一家五口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隔年当然书上写的说，张弟兄说他果然隔年又跟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子，可是他后来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说当时这个牧师根本就不认识他，怎么会晓得，而且当场他去参加会议就是他跟妻子去参加会议而已，他们怎么会晓得说这个牧师怎么会晓得说家里还有两个女儿，怎么会说将来你一家五口，他完全很纳闷的。那但是他觉得很受到激励，因为这一段话呢鼓励了他，然后呢他们也一年之后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子出来。所以他后来一年之后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很切慕跟这位为我祷告的牧师一样，我很希望可以有像这个牧师一样的这个洞察人心的能力，可以有办法来造福别人。因为有很多人落在一些光景里面，或许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落在这种不想再生第三胎的这个光景里面，可是神啊，你借了你的仆人的话语呢来造就了我。然后后来张弟兄说他就这样祷告跟神渴慕寻求，那结果张弟兄在书里面就提到说，他慢慢的发现，哎，似乎他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会浮现出一些图画来啊。当然这是很主观的东西啊，我只是把书上我看到了跟大家来分享。然后说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甚至不是理智思考上面的一些意念会出来，然后想法也会跳出来。有时候呢，又好像一格一格的图画，好像漫画一样。那有时候又像是电影的那个预告片连续的画面，然后他只是把真实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心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图画跟这些动作呢，或者说景象呢，分享出来为那些祷告的人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时候，结果很多的时候不偏不倚的就说中了这些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的心境，甚至当场也有很多人就像当时他被祷告的时候一样泪流满面啊。于是张弟兄开始呢就意会到说，哦，可能神真的就赋予了他所谓的这个为人祷告，或者说为人这个 prophesize 这个恩赐。我们之前其实提过很多一些神的圣灵所给的恩赐，然后他开始就沾沾自喜了，甚至开始手痒到处为人祷告，希望可以借着这个祷告的时候呢，让众人因着他的话语呢得着造就，甚至能够感动的流泪，他就觉得很沾沾自喜。这就是他的信仰的糖衣期。所以他在书中也提到说，神的管教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临到了他身上了。他被公司裁员，然后半年找不到工作， 甚至神也关闭了他服事的机会，让他无法在众人面前好像来表演他有这样子说 prophesize 的这个恩赐。后来他慢慢的谦卑下来，然后再次寻求神，神让他学会了谦卑的功课，甚至也学会了，也体会到了说赐下恩赐的主是大过那恩赐本身，甚至大过那行使恩赐的人。他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才是最大的，而不是那个恩赐本身，也不是那个行使恩赐的人。然后他的内心也得着神的医治，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也受过伤，所以他也体会到说在神国的这个国度里面呢，受伤的儿女也会伤人的啊，甚至可能更会扭曲误解了神的恩赐跟话语。所以他被神重新医治以后，他再重新出发，神又再次的使用他。所以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我所 读到这些这个书里面，神在提醒我说，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我们正好落在这个所谓的信仰的糖衣期里面。那如果我们体会到了，那就很好，因为感谢神，因为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正落在信仰的糖衣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愿意去来到神面前寻求突破，因为这个糖衣千万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糖衣，然后神一定会开启一个新的契机。所以这是我提到第四期信仰的糖衣期。那第五期呢，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受难期。在圣经的第14章使徒行传第14章18节，他提到说，当保罗跟巴拿巴讲了这番话，用天地万物来传讲神的存在的时候，紧紧拦住了众人，不来献祭给他们而已。啊，就是这个路斯德这边的人呢，就没有要来献祭给他们了。但是19节他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然后呢要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甚至也真的用石头打了保罗了，在第19节最后面。然后他们把保罗打了以后呢，保罗就晕死过去了，然后把保罗拖到了城外，丢到城外去，可能想要让这些野狗啊，这些野兽啦，就把保罗给吞吃了。在这个18-19节里面有提到的这段话。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记得我刚刚的 review，保罗从开始宣教之后呢，在比西里安提亚得到众人的赏识啊，然后又更多的人在隔一个礼拜以后来到殿堂当中，愿意听从他传讲神的话语啊，从最佳人气一下子到这个19节，才经历了一章半左右而已，他就变成最多人唾弃的这一个人物了。那甚至众人呢，还拿石头把他打得半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看过续集了嘛，知道保罗其实没死啊，他只是晕过去而已。但是当时的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丢到这个城门外去了。那这个刚刚我们看的这个18-19节里面有提到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路斯德，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然后另外提到安提阿跟以哥念，有犹太人从安提阿跟以哥念来。安提亚，那个安提亚是指的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地图我把这三个点的地方我都给标示出来了。那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我让大家知道，就是从安提亚到以哥念大概是150个公里，从以哥念到路斯德大概是50公里，所以都不算是近的。50公里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在 DFW 上班的人所谓开车的路程吧，大概单趟的路程。那但是这些人犹太人呢，居然愿意大老远的从比西底的安提亚 travel 到以哥念，又跟以哥念的人一起汇合，来到路斯德去怂恿众人。这些人终于发现说，哦，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不是神啊，然后他们就拿石头打了保罗，然后保罗被打完以后就被拖到我们城外去了。其实这个或许我们不容易去体会，我也很难去体会，因为我并没有去经历过保罗这种濒死受难的经历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信仰上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家人或朋友的鄙视或唾弃。那长的程度上面可能比不上保罗，他的肉身因为这样子而受了损伤，那他的信心有没有受损，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看。可是让我去想到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我在14年的时候，我爸妈两个人突然间都生病进了医院，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当时在服事的教会请了假，我就回到台湾去照顾他们。 那我回到台湾以后，我是家里面的老大，我有两个弟弟，他们两个就把我抓了，就到外头去。后来我妈妈先出院在家里面了，然后他们两个弟弟就把我抓到外头去，说：“哎，大哥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聊聊，我们去买点东西，我们在外面一起去，一起出去这样子。”然后出去以后，我们三兄弟那个小弟开车，就开了车到路旁就停了，然后就两个弟弟就开始跟我谈一些事情。然后大弟弟呢，他先开口，他说：“请问大哥，你什么时候要回来？”我说：“哎，我已经回来了，你在讲什么？”我说：“你已经离开家到了美国20多年了，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爸爸妈妈都已经生病了，你不回来照顾他们，请问你要在外面要逗留多久？”那我就跟他说：“我之所以会还在美国，我现在回来，因为我跟教会请假了。那我之所以还在美国，在教会服事，我相信是神的带领，要我在那边去牧养神所交付给我的一些羊群。”哇，这样一讲更不得了了，他们根本听不下去啊！你愿意去服事别人的爸妈，或是愿意去服事别人，反而你不愿意回来服事自己的爸妈，那我觉得很难受。我说我要把这个信仰能够传给你们知道，你们就晓得为什么神的带领有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那我也不是不愿服侍爸妈，所以我现在也愿意回来。我请了大半年的假，可能待在家里面，我可以，你们可以去上班，可以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我可以来服侍爸爸妈妈。但是说要举家迁移，我觉得神还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动，可是他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甚至后来我那个大弟弟还讲了一段话，因为他是在中国大陆当时曾经已经当过这个中国大陆北区的花旗公司的副总裁啊，可能副总裁有很多个，他是其中一个，他就俨然已经带领了一堆人的那种口气跟我讲说：“那不然你跟我说了，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我给你多少钱，你就回来照顾爸妈。那回来照顾爸妈，你也可以去你的教会服事啊。”我听完了真的非常的难受，那种难受的经历虽然不是像保罗濒死的经历，可是我心里面的那个纠结，那个挤压，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所看为重贵重的这位神啊，这个信仰，可是在我的弟弟面前是不值得一顾，是可以拿金钱来做调整的。你只要你只是愿意赚钱的话，那我给你钱你就回来照顾爸妈。那其实在圣经当中有提到了在第22节提到说，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艰难呢，可能是迫害，可能是磨难，可能是压制，可能是受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种因着信仰而受到的迫害、磨难、压制、受苦当中呢，我觉得我为你感谢神，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寻求突破，神会开启一个新的契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所谓的信仰的受难期里面呢重新出来。圣经当中也提到说，当我们受到这些试探的时候，是试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会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怎样，不是说不用忍受了，是忍受得住，忍受得过。所以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正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更要去寻求神，神求你给我能力，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走出来，去做一个突破。所以这是信仰的第五期，我称之为信仰的受难期。第六期呢，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坚定期。在这个路斯德跟特庇这一段这个经历当中，在第20节里面有提到说，当保罗被打死以后拖到城外，那门徒正围着保罗，哎，突然间他就起来了，然后走进城去。第二天保罗跟巴拿巴就到特庇去了，然后对那城里面的传福音，让很多人做了门徒。这一短短的两节经文，我在以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这样把它看过去。可是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神让我去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去思考嘛，今天如果我换成是我就好了，我被众人打得半死，拖到城外去了，晕死过去了，然后当那个门徒们围着我，突然间我醒过来了，我认为我自己，我没有在那个场景里面，但我认为我自己我不会再走进城去了，因为我是在城里面被打，我还走进城里去，我又要再被打一次。可是保罗跟巴拿巴，保罗呢就进了城，因为可能巴拿巴是在城内，也可能巴拿巴在城外，不管，圣经没有提到，但是保罗进了城，然后这两个人呢，第二天从那个城离开， 往特庇去。即便我学保罗，我也进了城，可是我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走21节所讲的那段话，到特庇去对那城里面的人传福音。因为我是第一次宣教之旅，我好不容易神的带领我到了这些不同的从未去过的地方去传讲神的道，可是呢被打得半死，我的信心其实受了重挫了。我或许我不会继续往前走，我可能就打道回府，就直接回比那个叙利亚安提亚去就好了。可是保罗跟巴拉巴继续的往前行，到了特庇，然后去传了福音。因着保罗跟巴拉巴的坚定持之以恒，继续做主的工，所以21节最后面写了一段话，让好些人做了门徒。其实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坚持下去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或许短时间看不到果效，但长时间之后你会体会得到神的带领是不同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本身在走这个全世界服事的道路上面，我离开我原先服事的教会已经有四年了。那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关心啊，甚至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也在关心。他说：“哎 ，Dixon 啊，你既然拿了那么多的硕士啊，又是一个气管硕士，又是个资管硕士，你有没有想过就干脆不要做全世界传道了嘛？既然好像你也赚不了什么钱，然后也没有这个服事的这个工厂，那倒不如你就回到原来这个社会上去工作啊，去做你的 programmer 啊，或做你的 business 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这个 degree 所学到的东西啊。”那因为有些朋友们真的也很热心。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的高中同学，他的太太说啊，我们公司正好在请人，然后你要不要来，我可以跟老板直接面谈，让他来跟你面谈，因为我们需要人，那你懂得这个电脑的东西，你也有 business 的 background， 你要不要一起来，然后就盛情难却嘛，我就拿着 resume 就去了。然后后来真的去了以后，老板就亲自跟我面试了。那在面试的过程里面，老板讲了很多的理念，我就想他就想说，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么弄，这个公司将来会怎么样发展？当他每讲一些策略的时候，我都想，哎，他这个策略不错，如果我把它用在教会里面的话，或许教会的事工也是可以发展往好像这个老板所讲的这个方向走。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东西，甚至老板到最后还有提到说，你知道你刚来，当然 entry level 嘛，我们会给你一些比较 entry level 的 job， 可是薪水也比较低，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公司非常有潜力的，而且我们的制度非常完善，如果你愿意继续持久待下来，慢慢的往上爬升，到最后呢，你可以成为我 business 的 partner， 我需要 partner， 你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我想到，哦，这个跟圣经里面教导很像啊，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啊。所以即便我去了应征的工作，我脑海里面想的都是，哦，神呼召我要当全世界传道人，我要怎么用到这个生活上面，在教会里面。所以后来我离开以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写了一封信，也打电话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你的公司为你的老板上班，因为我觉得我脑袋里面所想的都还是教会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持之以恒，即便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教会可以让我有一个平台可以施展开来，但我觉得神量身给我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天做一天的事情。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经历在弟兄姐妹当中也听过的很多的这些属灵上的教导的例子，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跟他们一起查经，那有一个姐妹，可能是上个礼拜她的牧师正好讲到了一段那个经历，就说如果有人拿着有人进了教会拿着枪指着基督，指着你的说，你若是基督徒，我就开枪打你打死你；如果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走。那你会怎么讲？就那个姐妹也很可爱，说如果我是歹徒拿着枪指着我，我会跟他讲，我不是基督徒啊，因为好死不如歹活嘛，啊，我就好好的活着，那等到转身那个歹徒放过我以后，我再回头跟神忏悔就好，神，请你原谅我，我信心软弱，我没有办法坚定的在这个歹徒面前承认我自己是基督徒啊。我不是说要去指责任何的人，因为每个人的信心不同啊。那他自己也说了，神是信实的嘛，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认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嘛。所以他说，我只要回头跟神认罪就好。他很可爱。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任何的不同的光景受到的压迫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出来，是按照当时你自己的信心。我们也不用跟别人去比较。那我也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笑话，就说 国内有一个家庭教会的这个聚会所，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有公安跑进来了，就跟在场的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举手，那当然那些很坚持自己是基督徒的就举手了，然后那个公安就跟他们讲说，那些没有举手的，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离开，我就不抓你们。然后那些没有举手的，就可能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是本来他们就不是基督徒，就把包包收一收就离开了。等到这些人离开以后呢，那个公安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聚会了，因为那些人不是真实的信心持守的人，那我们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安然的聚会。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也可能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任何的时间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持守，我相信每个人按着神所量给你的信心，可以去做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持守下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出来的功，会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人的生命。所以保罗、巴拿巴当时虽然保罗被打了半死，但他继续传讲福音以后，让好些人都做了主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最后一个，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操练期。信仰的操练期呢，在21节提到说，使人做了门徒以后呢，他们就回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然后到22节说，他们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持守所信的道，然后又进了神国，然后进了这些教会以后呢，在各教会中他们去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圣经这里面提到说，保罗跟巴拿巴到回过头来经历那些他们所设立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在当中设立的长老，但是他们为这些人禁食祷告。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以仔细去思考的，保罗跟巴拿巴把这些信徒不是交托给所选立的长老，因为长老毕竟是人，长老只是神所使用在地上治理这个教会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但是真正要交托这些羊群呢，不是交托给长老。长老当时的称呼等同于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牧师层级的长老，牧师层级的。我们所信了主以后，我们所领人信了主，传完了福音，建立他们成为门徒以后，信靠了这个信仰以后，我们要把他们交给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牧者，是要把他们交给我们所传给他们所信的这个主。因为当人跟主连接起来以后，生命才是稳妥的。把人跟长老跟牧师连接起来可能会很 shaky， 因为有些长老或牧师万一没有办法就是 finish well， 到最后跌倒了，那这些因着生命跟长老牧师连接起来的这些基督徒，他可能就跟着就跌倒，那很不妥。可是保罗跟巴拿巴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要把这些人跟神能够连接起来。然后24节提到说，到了比西底，到庞菲利亚，到了别加，到了亚大利，最后坐船回安提亚去。这些地名很多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操练期，我们看地图就晓得了。特庇是第一次宣教之旅最后停留的这个城市，然后圣经刚刚我所念的地方就从特庇，保罗跟巴拉巴从特庇走路斯德，到以哥念，到比西底安提亚，到别加。哎，这次他在别加停留有做讲道，因为当第一次经过别加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但第二次来到了别加，他就在那边传讲了神的道理，然后下到了这个海边亚大利，然后最后坐船回到安提亚。这一段宣教之旅从安提亚开始，经过居比路这个小岛，绕到别加，上去到比西里安提亚，一直到特庇，然后后来再次的回头走回比西里安提亚。地图上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至少大家看到地图的地点我圈起来了。可是我觉得神在这一次这一段话的最后14章的最后呢，让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说这叫信仰的操练期。为什么？因为地图上有另外一个地点，三角形的地方叫大树，大树是保罗的故乡。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走到特庇以后，最后他一定要回到宣教的工厂叙利亚安提亚去报告嘛。如果我是保罗，特庇是最后一个点，安提亚是接下来我要去报告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大树是我的故乡，我会怎么走？老实说，我会从特庇走大树下到安提亚。第一个，我不用再坐船；第二个，我可以经过我的故乡，我可以去拜访我的亲人，我可以把这些讯息可能也可以传给我的亲人，而且第三个，我或许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稍作休息。 第四个，这个路程也比较正规，也比较逻辑上推理是比较正常，可能会走的比较短的距离。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并没有这么做。我认为这个在 没有在任何的 解经书里面提到，至少我看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但是是神让我特别的看到的。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只觉得神让我看到，我很兴奋，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保罗跟巴拿巴之所以不走大树跟安提亚，是因为圣灵要带领他们重新的经历一次，去操练他们信心。因为从特庇再回路士德再回以哥念，这每一道关卡都有可能经历再次的危险。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再回到那些危险之地，去经历那些在当地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些基督徒，那些初信主的人会怎么去看待这个属灵的长辈保罗跟巴拿巴，或者说属灵的父母，因为是把他们生出来的人，他们会觉得哇，他们真的非常有神的 power， 而且真的不怕死。这过程里面有没有在被石头打，我们看不到，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圣灵带领保罗跟巴拿巴，希望他从头经历这些苦难的过程，经历这些困难的这些城市，就是也要建立初信主的基督徒的信心，也要建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回程的道路上面就是一个属灵肌肉的锻炼。我不晓得这个网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曾经有这个所谓的健身房的这个 member， 因为现在健身房都几乎是关了嘛，可能慢慢的好像又要再重新开放了。那可是会去健身房的这些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是为了锻炼身体。那你到健身房里面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教练身上都是胸肌啊腹肌很多，你有没有可能跑去跟教练说，教练，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胸肌啊，不要胸肌，胸肌有两块嘛，你腹肌有六块，你可不可以镀两块过来给我？就算是可以用手术把那两块腹肌挪到我们自己的腹部来，那也不持久，而且你还要开刀。那教练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教练一定跟说，你既然要练腹肌或是要练胸肌，来，我跟你讲，这个机器在这边，你可以这样子举，这样子拉，这样扩胸。那这个要训练腹肌，你可以做那个什么机器，可以帮助你这个腹部肌肉锻炼啊。你只要每天准时的来报道，每天持之以恒，每次半个小时、一个钟头，你日久，我相信你就会看得到那个成果。那我们都可能想要得到那个腹肌、胸肌的人，就会真的就去做了。就像我小时候运动的时候，我做那个仰卧起坐，做完哇，肚子非常的痛，为什么？因为肌肉酸痛。可是当肌肉酸痛慢慢的恢复正常以后，我洗澡的时候发现，我肚子上面好像真的出现了一些肌肉了，而且久而久之我也出来六块了。那只是长久不练，那六块又变成一块了，就变成肚子大大的。我女儿都说啊，爸爸你像青蛙，身体瘦瘦，肚子大。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在锻炼肌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酸痛不舒服。可是当这个酸痛不舒服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持守锻炼下去，我们肌肉就长出来了。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冲撞，在信心上面有很多的冲撞。或许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我们如何在信心上面做个操练。很不愿意做，但是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带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往前行。当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再重新站立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神所借这个疫情要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长出来了，就可以再次的交付给我们下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这么多的时期，或许还有其他的，但是在14章里面神给我看到的有这七期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可以寻求突破，只要我们愿意持守在神的信仰当中当然如果在蜜月期我们就持久的长存在蜜月期里面，那也很好也不见得一定要跳出蜜月期不可。可是神有他的美意在，神也有他的时间在，在不同的时间他会给我们不同的功课。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唱完这首诗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这首诗歌叫做圣灵请你来，或许是一首诗歌。
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 生命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
向主敬拜，让我们单单的渴慕你，
哈利路亚。
机会可以去审视我们的信仰。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时期，求圣灵带领我们，求我们真的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归荣耀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